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小贝，你最近在看什么？你这资治通鉴打篮球，你最近又在搞什么？
通通都有。小贝是完全非常的善于利用时间呐、啊，
好，
读经祷告，外加上看这些东西，都时间安排得很好。嗯，
是看这些东西外加读经祷告。
我通常例如说呢，我有时候在看这个网络的东西，要是它跑得慢一点的时候呢，我通常旁边会放一本圣经这样，就等它的时候就翻一翻这样子。
最近翻到哪里了？
我们就继续讲我们的这个基甸嘛，对不对？我们前几次讲到这个基甸呢，
基甸
本来是一个等于算是一个大有为的青年，又非常的谦虚，那神一步一步带领他也就这样上来。可是后来好像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好像进到一个蛮败坏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他这个转变为什么会这么快，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能够从一个算是属灵的高峰一下就跌到了深谷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问题很好呢。
对啊，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他曾经多少，我们都认为是让神主来兴起大大使用的这个不管是传道人或在世上非常有成就的人。后来为什么小小的一两件事情，或者过了不到一年半个月，你马上就到了一个非常惨不忍睹，会觉得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觉得这里面会有答案吗？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啊，因为呢这一定都是撒旦的工作。
一种是撒旦。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我们如何提防撒旦。撒旦。
那我们应该用哪一段圣经来讲？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士师记第八章这个十八节这个地方开始。
哦，就是上次我们跳掉的那一段，你就是不甘心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一段呢非常的画面的感觉，就是好像一部电影演的历历在目，对不对？这个基甸呢已经把两个仇人两个这个他的手下败将给抓来，他在对他兴师问罪啊，最后要怎么处理他呢？有一段非常高潮的地方，这一段不能放过。
你先给我们念念吧，这是教父第四集是吧？
对对，这一段真的就像教父一样的剧情，
好，
又是黑帮的这种味道又出来了。十八节，基甸问希巴和撒姆拿，那这两个人就是被他抓来的敌人
的
首 领，问他们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翻译起来就是说，你们过去做的那些坏事杀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就像我们杀我们的同胞这样？有点这
什么地方记载说他们在他伯山杀人？好像前面没有说，
这就是过去的一个仇恨了。他伯山不要杀什么人？到底你们是杀了什么人？这两个阶下囚，他们就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
我觉得他们不是这么打的，这是根本就是有点在讽刺他。他们好像你，我们杀的人好像你，看你现在长得像王子一样这么拽，但是我们杀的就是像你这种人。
回答的也挺不客气，就对了。早知道我们以前有机会，就是我们就是专杀像你这种人，就对了。
就是了，就是
这样回答。我还以为是求饶的，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子，这一句话是有讽刺的味道，对不对？
我认为
现在打赢了，你就一副其实你是根本是一个出身很低贱的人。
就是你想你的阶下囚，你问他杀了什么人，他第一句话跟你说杀的人好像你，这是可能是一句好话吗？
就是杀像你这种人，
对，狠话，这应该算是。
基甸就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就是那些他伯山被他们这两个人杀掉的那些是他同母的弟兄，是他的族人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也就是说，你们今天落到我手上，我待会要杀你们，你们是活该的。你们当初要是没有杀我的同胞，我就放你一马。谁叫你那个时候杀的，对不对？接下来就
是
非常大的高潮。
他说什么？
于是就对他的长子义铁说，这个长子就是基甸带着他这个儿子出来。这个长子到底是基甸的长子吗？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他的儿子也跟他一起出来征战，可能年轻没几岁。你起来杀他们。叫他儿子手要染血啊。这个呢是在古时候的战场也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爸爸带孩子出去上战场， 总要让这个孩子将来也能够跟他一样做元帅，要让他立一点功劳啊，你总要斩几个大将啊，对不对？你现在是人抓到你面前了，你年纪虽小，爸爸就在旁边给你略阵，你现在刀子拿着，就现在把他们给干掉，没有关系。
那这个是《资治通鉴》哪里的？
这个《资治通鉴》是相当多的地方都会讲这个。我们就拿这个汉朝汉武帝的时候来讲，霍去病卫青，我们听过这个大将。这个霍去病讲起来是卫青的外甥啊。
哦，真的、
啊。所以这个霍去病还没有真正当大将军之前呢、啊，卫青也带他出去啊，也是让他有很多可以立功的机会啊。常常例如说呢，20万大军出去去打那1万人的匈奴。这种根本就是非常数量上压倒性的战役的，特别带他外甥去，最后呢把对方的几个首领抓来呢，就让他们这些外甥去建立一些攻击，杀杀人回来呢，马上他这个外甥就被一直禁绝提拔他。这个在整个这个中国古代呢，只要有亲戚关系常常做这个事情。
乖乖，我准备想考考你，还真打得出来。为什么我问你圣经的问题你就没有答得这样对答如流啊？
这圣经问题要是我也对答如流的话，为什么还要蒙哥与我们啊长相左右？
是好好好，继续讲。
结果呢，他这个儿子但义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哎呦，这个
小家伙哈，
这第一次上战场就要他拿刀杀这两个，而且我相信这两个对方的这个首领啊，应该是意气风发。其实临死之前，你刚刚讲到说讲那个话是反话，我想他们也是非常带种的英雄啊。
对呀、啊，你要带种的英雄捆得牢牢的，叫你去杀、
啊
哦，他那个眼睛还是很凶的。
对呀、啊，看了就怕，对不对？像什么张飞、关羽这一类的人物啊，你看了会怕。这个时候这两个首领，这个被抓到的这个阶下囚就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哎呦，就是这句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生命记的时候看到一句非常类似的话，但他是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是如何。这个地方是说、因为你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哎呦，这两个对照一定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在里面。
这个西巴和沙木拿，他们不是读圣经又读资治通鉴，他们是完全不读圣经的人。
他们会神来一笔这样讲，这个圣灵在他们身上感动他们讲。
撒旦的工作是邪灵装的圣灵。
这个时候撒旦跑出来了。
对，他讲的意思很清楚嘛。那个小贝，你这最近实在是太老实了，怎么流氓话你都不会听了。前面一句话说我们杀的人长得像你，是笑基甸。后面一句话呢，基甸自己给自己出了个洋相，把他儿子拿过来要他拿刀杀，结果这个儿子不敢杀，这两个人可乐了。什么叫人如何力量如何？
只是这样子而已哦。哎呦，
对，你这个儿子根本就是个没出息的东西。
哎呦，
就是这意思、
啊、就只有这样子啊，我还以为要连到生命记那边去。哎呦，
所以基甸听了一鼻子灰，他连答话都无从答起，因为这个儿子太不给自己面子了嘛。
那这儿子这个心里还是非常的纯洁嘛，对不对？这杀人放火这种事情说干就干嘛、这种儿子也太可怕了吧。
所以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沙木拿，
然后呢
加了一句话，夺获他们的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
这个很奇怪，这个那个时候骆驼项上是不是不时心戴这个东西，他看了觉得很稀奇啊。
他们这个王啊可能有特别的装饰。这个月牙圈你搞不清他什么东西，可能在当时来讲恐怕是蛮值钱蛮漂亮的。
应该蛮漂亮的东西，装饰品。
所以我说这个祭奠呢，要不是看他生了70几个孩子，是不是这家是不是有点问题，他怎么喜欢什么耳环啊月牙圈这种东西啊。
可物以稀为贵嘛，他不搞不好，那我知道了。他以前的生活是过得非常的平淡的，从来都没有接触这个东西。忽然一下子接触到这个东西，会这真的整个眼睛都放亮了，整个心都打开了。
这不就来了吗？这个小贝，你不是已经开始找到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基甸从哪里开始堕落下去？他为什么会第八章前后啊，前半后半是判若两人？怎么回事的？恐怕他心里面有好多好多还没露出来的东西，此时此刻显出来了。
是这样的，
他喜欢这种东西，喜欢什么金耳环呐、月牙圈啊，是不是？镜子拿了一大堆了，住个以福德摆在城门口啊，他喜欢搞这东西。你像他说，哎啊，做我们的首领，管理我们以色列人，他不干。
哦呦，他是不是比较他很有艺术鉴赏的能力啊？收集古玩之类的这样子的人。
嗯，讲来讲去，我觉得这一段圣经，这一短段圣经里面最让我心寒的，你知道是哪一件事情吗？
最让你心寒的地方就是他叫他儿子拔刀杀。
啊，对对对，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很不对劲儿？
嗯，好像他是不是要把这种杀戮的这种血意要他传到他的下一代？他觉得呢，反正你爹，也就是我，我既然能够已经做到这个地方，把敌人都杀败了，将来这些东西我也是要传给你的，你不如趁现在就好好练习练习啊。嗯，
在这整段啊，虽然只有三四节圣经，里面只有一句话提到神。就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句话在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从基甸开始，以后被人家滥用的很厉害。扫罗也会这样说，好多人都会这样说，动不动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还认不认识耶和华？
神不是说不能指着他起誓吗？
这个好像是到主耶稣来才讲的，旧约里面好像没有这么说。他们常常讲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话。他要教导他这个长子，就是因为看他年纪小，这个机会很好。
嗯，机会教育。
对，你起来杀。其实他身上有多少东西可以传给他的孩子？
应该他过去那些很谦卑的这个个性啊，对不对？很顺从神的话的这样子，他这个没教，他就教他这种逞凶斗狠。
我们现在真的是蛮有福气的，因为我觉得白种人啊，给我们一些最宝贵、最宝贵的遗产，几乎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就是他们的诗歌，很多。讲得非常非常正确非常对的话，不但大人的诗歌很多很好很好的这个诗词在里边，小孩的诗歌，对不对？那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他最后他怎么讲？他说我虽软弱他强壮，记不记得？这话讲得太准了，因为这是一个不会更改的状况。我们之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不是因为我勇敢，更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什么技巧要传给你。我所传给你的就是保罗讲的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强壮了。换成小孩子能懂的话，那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我虽软弱他强壮，
你说要教就教这种东西。
不是像基甸教他的儿子，你要起来做大丈夫啊！
对呀、
啊，我杀你也杀。
哟，这就是黑帮的老大一定会做的事嘛。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对呀、啊，一个在酒炸里面啊，踹这个酒炸的一个少年人，可能也不见很年轻了，但是总觉得那个形象到现在这个时候已经转变成为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会变化这么大呢？难道在战场上杀人杀久了个性会变吗？
这是缺少智慧。
就这四个字哦，这不是撒旦的工作吗？
这么缺少智慧，撒旦不用工作，你就已经自己会掉到自己的网络里面去。我常常在想啊，我最近还用了这句话，就是这个所罗门这个人有智慧从哪里看出来，你晓得吧？
所罗门有智慧从哪里看出来？看他讲的话就觉得很有智慧。
看他讲的话，尤其看他自己对自己所做的记载和陈述，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传道书。
对，
传道书呢里边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佩服，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去学。就是传道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在那个以前呢，他就讲了啊，他做过耶路撒冷的王，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金银财宝啊，仆婢果园，什么东西他都有，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并且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要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但是第十一节这句话有头五个字啊，这实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话，就是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后来我查看，这个能力是不得了的。
就是所罗门王的智慧就在于他的自省能力很强。
当他做了王之后， 当他享受了一切的荣华富贵之后，他居然还能够再去查看，并且查看的时候一点都不避讳，把他所有的假设都给他推翻掉。
嗯，
并且对自己有一个很正确的判断，提出一个很正确的忠固，就是这一切都是捕风，都是虚空。
嗯，
哦，我不应该这样做，你们也不应该学我，你们反而应该敬畏神，远离恶事。
嗯，
我做了这很多事情算是恶事。那基甸到此时此刻一个大胜仗打下来，他好像已经没有后来我查看的能力，因为你后来我查看，这他自己是当事人啊。当初他以为他在他本族是至穷的至小的，神这样用他，那你要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你当然是告诉他说，我们至穷至小没有关系，当神的灵要用我们的时候，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耶和华要做事的时候，耶和华怜悯我们的时候，没有难成的事。而并不是我这个打仗打下来之后，我把我打仗的经验告诉你。我觉得打仗第一重要胆子要大，面对强敌拔刀就杀，尤其有这样的机会还有不杀的吗？
嗯，
他给他儿子的教育居然是这个东西。那这时候你就看见他的问题，其实是他对于神刚刚给他的经历居然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他当然已经有一个看法了，对不对？他觉得神他就是要用我，我已经做得这么好，对不对？只要神与我同在，我所向无敌啊，对不对？
这就是他后来我查看完全看错了，或者没看吧。你看小贝，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自己呢，这个信主这段时间呢，在教会里也好啊，在旁边观察也好，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啊，你就看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在教会里边他敢作敢为，他敢站起来大声说话，他敢站起来唱反调啊，他觉得他对自己的看见很有把握，你觉得他是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原因，
就是
让他有这种把握？
被圣灵充满大大的感动之后的人，嗯，
哦，真的，这是一种。还有没有别种的呢？
还有没有哪一种？有些是，例如说你从一个比较大型的教会来啊，然后到了一个比较小的教会，
那当然，你要见过世面，
见过世面，他看什么东西都可以告诉你这个不对的啦。我以前在某某教会，我告诉你我们是怎么做，他会侃侃而谈的。
那还有没有呢？就是本来在小小的教会里边呢、啊，从很谦卑没有把握，突然变成好像非常非常的有把握。
那可能就是上了几门什么网上神学的课之类的，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倒是还好，因为
那个还好。
照说啊，一个人在新约教会，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你要是讲话啊，开始有分量，你应该是一个姿态摆得很低的人，那是这个分量是别人给你的，是因为别人觉得你有智慧啦，啊，或者明白圣经啦，以至于你讲话的内容或者你提的意见呢，大家都觉得以此事为美，大家觉得挺好，
嗯，
而不是说你自己站起来呢，好像突然，这个人讲话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他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
那你就讲到底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把握嘛？
从我个人的观察，这个把握往往不是因为他灵命的成长。也不是因为像你讲的他上了一些课啊，这个课你如果上对，他懂得越多他越谦卑。
哦，对呀、啊、说的也是。
在教会里面你讲难听一点，有些不应该有这么大把握这么大声音的人，他怎么会有这么大把握这么大声音呢？
啊，我知道了啦。
哎，什么？
他就是刚刚替教会办成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真跟你说中了。他可以一方面说，哎，我这个人呢是不懂圣经，可是他一方面呢，他还能提很多很多的意见，给很多很多的评断。
哦，对对对，那这个，那你这么讲我就知道了，哎，这个还真的不少。
对，
对不对？例如说，哎，教会的建堂啊，是不是？他可能就是都是他在负责啦，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堂建起来了啦。对
呀、
啊，或者是说呢，好不容易呢，千找万找的聘来一位传道人呐、啊。
没错，聘牧，聘牧，聘牧。
对呀、啊，他这个排除万难呐、啊，对不对？把这个人能够把他放到对的位置啊，完成一件很大的事情啊。
是 是, 是。而且尤其很容易出毛病的，就是一个实质上的东西，而不是说就是你把你整个主日学建立起来，有的时候这个人还不会这样子，你把诗班弄起来还不会怎么样，但是要把一个 实质的教堂盖起来，从买地啊、申请执照啊、找建筑师啊、刮风下雨啊，你花了很多的功夫把它做起来啊，或者千辛万苦像你讲的把一个牧师找来，哦，这个事情办成之后，很多很多的弟兄掉到这个陷阱里面，那就是他突然开始觉得神家的事没什么大不了，这个事情神就是借着我办成了，而且我从这个事情怎么办，从开头到结尾我摸清楚了，那个清楚而不是一个属灵上的成长、属灵上的分量，让他开始在教会讲话大声起来了，让他觉得你可以说他开始轻看这些圣功啊。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我也认识有很好的朋友，他是几个教会的在他手里面盖起来，可是他一向是亲自上场，越盖越谦卑啊，一对夫妇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也常常看见一个年轻人，他因为做成了这一个工程，哎呦转起来了，嘿嘿嘿，就像基甸这个地方，他把仗打起来，把两个首领抓到了，再把以色列人鞭打一下，再屠了一个以色列人的城，你们两个人杀我的同族的人，我现在要杀，要把你们杀死。他自己刚刚才杀了这个伊奴匹勒那个全楼的人，他好像忘记了一样，那是他们的弟兄。所以这个基甸啊，你讲的可能很对啊，我们上次跳过这段圣经还真是里面有很重要的功课。你看一个人把什么东西交给他的孩子，往往就显出那个人心里面究竟如何了，
嗯，
对不对？他这时候他在这件事情上这样操练他的孩子，我们再拿他和后来的大卫比，大卫没有教所罗门拔刀啊，
嗯，
反而神跟大卫讲得很清楚，你是战士，是流人血的，你不能替我建圣殿。可是他替所罗门预备了一大堆圣殿的材料，是他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他自己在神面前不够资格的事情，他告诉所罗门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这个教育马上立分高下，对对，这个基甸他终究还是乡巴佬啊。
但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恐怕是最需要警惕的，因为今天你说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呢，能做的事不多啊，可是做起来的事呢也不少，因为很多很多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曾经啊拓荒，是不是披荆斩棘啊，开始一两个主的工作，甚至建立了教会啊，现在可能变成还蛮有主同在的地方啊，所以你这个回头看一看呢，觉得嗯不错，是不是
啊？对啊，对不对？这个走过的地方，这个建筑物是哪一年盖的，那个建筑物是什么时候盖的，
嗯，如数家珍。而且你对于传道人呐、啊，哎呀，他们的那个短处啊，你所见过的啊，你所听过的、啊、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嗯、显出他们不足之处的那个东西，你可看得多。
对啊，这传道人看多了嘛，对不对？我看稍微看一下就知道这个大概是什么层次的货色、
对，听他讲到三分钟之内我一定可以替他打分数，我大概知道他哪个路数来的啊，他那个这个缺点是什么，优点
是
什么。
现在教会随便的一个事工都是300万-400万的预算在我手中，是不是？这个东西你说哈、啊，我虽然他、啊、不是传道人，对不对？但是你看教会这么多年来
不
是我立下的汗马功劳，
因为我们看了太多这个所谓的教会的内幕，因此我们不知不觉轻看神家的事啊。
是，
基甸是一个短例子。等你读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的时候，里面有个人叫做约押，那更是不得了。
哦，对，约押这个也是一个圣经一个很特别、小辈非常有兴趣、多了解、挖掘的一个人物。
嗯，咱们做完了史实记，继续做撒，
就直接就撒母耳记了。
对，
约押这个很值得讨论。嗯
嗯，
在正邪之间呢、啊。
他就是在正邪之间，而且越来越邪，越来越邪，最后自己送了命。哎呀，他胆子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什么？他轻看神家的事情。
嗯，
这些圣经的角色啊，你说他难读呢？他的确有点难读。可是你要仔细的去想啊，仔细的去判断呐、啊。哎呦，弟兄姐妹，这里面可以给我们作为借鉴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今天的结论就是。基甸之所以败坏，就是他已经开始轻看，他觉得哈，神托付我这个事情不过如此尔尔而已，对我来讲简直算是哈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就对了。
你问他，他可能不会这样讲，可是他没有提防自己的心。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保守你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留在你当初蒙召。再提一首诗歌，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境况，你不要忘记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如此而已。尤其我们这些做外邦人的，本来在神的诸约以外，是不是是无份无业活在世上，是没有神的、
嗯、
我们之所以无论能够做什么，那真的是百分之百神的恩典。不要把我们累积的经验啊、知识啊、能力啊当成一种把握，因为你一不小心这个把握就跑出来，这个把握跑出来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你问基甸，基甸可能不会直接这样讲，因为他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心里面的状况，对不对？所以他才会当以色列人叫他做事师管理大家的时候他不管。但你实际上他管不管？他管，转身就向大家要钱，要了这么多的金子，他也不怕难看。他如果真的没有所谓的权力欲而要隐退江湖的话，那干嘛又叫他小小年纪的儿子起来杀这个啊米甸人的首领呢？对不对？那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不认识自己。一个人要怎么样认识自己，你要从圣经的话认识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像听到神的道像照镜子，当我们看见基甸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警觉。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像我们讲了，哎，在我们这个年纪在北美闯荡过多少，神可能用过你、
嗯、
对不对？那你要对自己提防，你要晓得如果你不把自己的角色站对，不继续谦谦卑卑的做一个服苦的仆人的话，你很可能会犯跟基甸一模一样的错。
对，
你已经在里边了，一点都不晓得。
对呀、啊，搞到最后，你就是你们那个教会不能成长、不能往前走的网罗啊！哎，看来小贝要开始离开我现在这个教会。嗯，
不错不错，这很好的一个主意，来多做点钱。好吧，小贝，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下回继续讲了。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